弟兄姊妹平安。好，请大家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弟兄姊妹请听我来念。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好，我们圣经念到这里，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能够遵循你的话语，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讲登山宝训讲了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在讲登山宝训五章十八节的时候，五章十八节是这么说的：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废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紧接着第十九节，耶稣告诉我们，无论何人废掉诫命中最小的一条，他在天国中将称为最小的。到了第二十节，主耶稣又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人，断不能进天国。根据主耶稣这二十节所说的这句话，我们就知道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与天国无分的人，他们是进入不到天国的。但是我们在上次讲这个道的时候也讲到，在旧约的那个年代，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属犹太教里面属灵的领袖，他们是专门传讲律法的。他们不但传讲律法，就他们外在的行为来看，他们也是积极遵循律法的人。然而主耶稣在这里却说，这样的人是与天国无分的。这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怎么样的人有与天国有份呢？为什么他们与天国无份呢？其实文士和法利赛人有与天国无份，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存着一颗敬畏的心来遵行上帝的律法。大家知道，有没有敬畏的心遵行律法的后面的动机就完全不一样。你没有一颗敬畏的心，你遵行的律法也是为了表彰自己的义。如果你有一颗敬畏上帝律法的心，你遵行了律法，你也不会彰显自己的义，也是看到是上帝的恩典。所以犹太人他们只看到律法的字义，他们没有真正的进入到律法的精义、律法的精神里面。因此这样遵行律法，它不是真正的遵行上帝的律法。虽然我在这里说，没有一个人能够真全上帝律法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守住上帝全部律法的。那文士和法律上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遵行上帝的遵行全上帝的律法，却以自己遵行了上帝律法质疑关键的问题。他不能见天国，他是要彰显自己的义，而不是得到上帝赐给我们的义。所以他们不能进天国，因为人的义再好再完美也是一件破烂不堪的衣服，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自己的义进入到天国去的。现在主耶稣要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可以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如果主耶稣只是说你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你不能进天国， 我们不会有什么帮助。所以主耶稣紧接着就讲我们如何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这就是主耶稣在五章二十节以后一直到五章结束，主耶稣举了六个例子，举了六个法利赛人错解谬解错误的应用法律的例子，使我们这些真正相信主耶稣的人不落入到法利赛人的陷阱里面。这六个例子我们讲到已经讲了前面四个，第一个就是主耶稣说就是有关不可杀人的教训，法利赛人说不可杀人，他们把这不可杀人的教训，这个诫命的第六诫命看成为一条律法。我们知道诫命是一个很广的十诫，十个诫命里面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内容，并不是诫命并不是律法。当文士和法利赛人把诫命看作为一条律法的时候，就是不可杀人，就成为我只要不杀人我就遵行了这条诫命。但是诫命的意义并不是说你不杀人就遵行了，不杀人里面包括我们对人的尊重，我们不可以轻看别人等等。所以说他们就错解了，他们以为我只要没杀人你看我就遵行了律法。来到了主耶稣讲的第二条，就是关于不可奸淫的教训。同样文士和法利赛人把十诫的第七诫不可奸淫看作成一般的律法，他们只要没有犯奸淫的一个很具体的奸淫行为，我就没有奸淫了，我就遵行了。但是主耶稣怎么说？我们思想中如果有淫念的话，我们就是奸淫了，这完全不是律法，这是诫命。律法只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行为我们就遵行了。第三个，主耶稣讲有关休妻的教训。主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不可休妻，主耶稣特别强调不可休妻，就是批判文士和法律赛人对摩西所颁布休妻的命令的一个错解。摩西说你们休妻要写休书，是为了限制文士那些犹太人随随便便休妻的事件发生。但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把它理解为我只要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就是这样错误的理解使犹太人又回到了摩西颁布这个规定之前的状态，就是犹太人开始随便休妻，写一份休书就以为就是完成了休妻的任务。摩西颁布不可休妻，休妻要给 妻子休书，是为了限制他们 休妻，是让休妻的这个过程成为一个可以阻止他们休妻的事情发生。所以他们把摩西的命令变成了一条随随便便的规矩。到了第三，到了第四，有关启示的时候，有关启示的教训，主耶稣在这里也特别强调不可启示。同前面不可休妻像一样，犹太人文士和法利赛人把启示看成一件很随便的事，也就是说他们随便启示并且任意违背誓言，把誓言当一层儿戏。这是主耶稣所指出犹太人对律法的不尊重。好，我们今天来到了主耶稣批判文士和法利赛人第五个错误的例子，也就是说我们刚才念的圣经，主耶稣说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对犹太人的教训。这个教训记载在出埃及记21章24节，这个教训也记载在生命记19章21节。如果我们回去可以查考这两段圣经，当我们查考这两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两段圣经的前面都提到审判官这个字，也就是说上帝的这个律法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这个律法是对审判官的教导。作为一个审判官，他必须遵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这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样的原则呢？就是公平公义的原则。在审判官审判审案的时候，必须持守公平的原则。当一个人的眼睛被别人打瞎了，就要赔偿眼睛；当一个人牙齿被别人打掉了，就要赔偿这个牙齿。但是我们不能够仅仅从这个字面上去理解，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理解为我的眼睛被那个人打，被某人打瞎了，我必须把他的眼睛也打瞎；我的牙齿被某人打掉了，我必须要把他打掉的一个牙齿。如果这样的理解，我们人类就会不断的互相彼此伤害。我们知道彼此伤害绝不会是上帝的旨意，绝不会是上帝的心意。因此在这个审判的过程中，要保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就是要有一个等价的观念。就是如果我们打坏别人一个眼睛，给他生活上，给他工作上等等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个影响要把它算成价值，然后赔偿的是价值。其实这样的法律在今天的法治国家同样是按照这个原则来执行的。比如说出车祸，如果说我们出车祸责任是在我们这一边，而那个人损赔偿的金额是根据那个对方损伤的程度来赔偿的。如果那个人残废了，基本上你的赔偿就要养他一辈子；如果那个人只是一个轻微的伤害，你的赔偿医药费和他误工的时间。这就是等价的原则。不是说我出车祸了，我把他腿压折了，他也开车来把我腿压折，绝不是这样的等公平公义。所以说这是一种等价的公平公义的原则，而不是一种伤害的原则。所以说关键的问题，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是对那些执法人员说的，是对执法人员的要求，而不是对每一个个体的要求。但是我们根据主耶稣后面的教训就知道，文士和法利赛人已经将这个对执法人员的教训变成了对每一个个人的教训，使本来由执法人员所行使的权利变成了每个人都可以行使的权利。这种权利的扩散完全违背了上帝这一律法的意思。这种权利的扩散也必然给社会带来极大的混乱。我们思想，一个人被伤害到，如果说由那个被伤害的人来判断他的赔偿价值，因为被伤害的人的确我们同情他，他的确有很大的痛苦，他的确他的情绪很气愤， 如果由他来判断赔偿的价值，肯定是过，不会不及，肯定要过，因为他是当事人，他所受到的伤害是使他的心情急气愤起来。所以说这种带来的后果就是彼此互相的更多伤害。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当我被伤害的时候，我的报复超过了我被伤害的程度，甚至我没有超过，当你伤害到对方的时候，当对方肯定认为你超过了，因为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亏的，没有一个人会觉得哎呀我可赚了，没有一个人没有贪心的，这是人的本性。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过去买菜也是这样，过去买菜，上海买菜有一个什么抽五分钱一把，每一个人在冲摊面前给了五分钱就要挑这一把，怎么挑都拿在手里都是小的，拿走了又放下，又拿来另一把，拿下来又放下，到最后拿了一把，等别人随便拿一把的时候，又看别人手里拿一把，好像他那把又比我的大，这就是人的贪心，永远自己是吃亏的。所以说在这种损害损伤的时候，你说将拿你个人来决定赔偿的话，那肯定无边的，那觉得我亏了不得了了。当你把这种损伤又给对方的时候，对方肯定也觉得亏了不得了。所以说人类就变成彼此互相的伤害。所以这种权力的扩散，本来由执法人员来执行的权力变成了个人的权利，这对社会带来的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文士和法利赛人把这样的教训给犹太全民族的个人，这是完全错误的，不是上帝颁布这个律法本来的意义。其实我们思想在我们的社会，或者说在我们的团体，或者更小的在我们家里，如果有一个不守本位的人，他不断的要跨越自己身份的权利，这样的团体，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家庭肯定会有问题。比如说孩子他要跨越自己权利，他要站在父母的权利上，那这个家里肯定有问题，对不对？所以说只要在一个团体团队，任何一个单位里面，只要有那么一两个人无自己的权利无限的扩展，这个单位肯定没安宁。这个单位肯定不会有和平的气氛，只会有混乱。这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批判文士和法利赛人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律法扩散到全民的错误。好了，我们继续看看我们主耶稣是怎么样教导的。当一个人被杀害之后，他没有审判的权利，审判的权利是在执法者手里。那么受伤害的人他应该如何做？这就是主耶稣后面紧接着的教导，对一个被伤害到的人应该所具有的一种心态，我们应该抱着怎样的个心态。这就是主耶稣后面所说的，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这根本不可能，这样的人就是个傻子，不是傻子谁会这样？但是主耶稣就是这样教导我们。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当我们有这样准备，我们右脸被打，我们转过左脸的这种准备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去越位，去争取那种审判的权利。如果没有这样心态，我们就会受不了，我们就会去要那个审判的权利。 当我们需要这个越位需要审判的权利的时候，我们就站错了位置，我们就站在了一个更高的权利之上。当然主耶稣这句话并没有否认我们可以向审判官申诉，我们不要以为啊，主耶稣说打右脸给左脸，那么我就打右脸给左脸嘛。主耶稣并没有说他打了我右脸，我可以向审判官申诉。主耶稣并没有说你不可以，所以说我们可以向审判官申诉，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我们受到伤害，我们不需要自己去缓解报复别人，但是我们可以告到法庭，这是我们的权利。主耶稣并没有否认我们有这个权利。当然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不要与恶人作对，这个原则，这个不要与恶人作对的原则是上帝的智慧对善良人的保护。为什么这么说？我们首先要清楚知道恶人的概念。恶人我们不要把它理解为罪人，恶人和罪人是不一样的。在我们基督教里，罪人就是什么呀？你没有遵守全上帝的律法，我们就是罪人，我们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就是罪人。但是恶人绝不是没有达到上帝标准的这件事，恶人是什么？恶人是特意的要违背上帝的律法，恶人是每天所行所思所想的都是抵挡上帝，违背上帝律法，恶人所思所想的都是作恶、撒谎、骗人、编故事、骗人，这是恶人。他恶人就是你一件事一件事他所思的，就我怎么编个故事骗人伤害别人，我怎么编说句啥谎言来使别人的名声遭到破坏，他每天所想所思的就是这些，这才叫恶人。就他思想中从来没有敬畏上帝，他思想中也从来没有想要去遵循上帝的话，他所思想的就怎么坏人。对于这样一个人，如果说我们与他相对，结果只有一个，我们被攻击的体无完肤，我们被败坏的，被攻击的心力交瘁，我们根本没法活。因为他是个人，他可以不守任何的规矩，他可以说任何的谎话，造任何的谣言。对于一个正直的人来说，你怎么和他对？所以以赛亚书59:7-8就形容这样的恶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无辜人的血，意念都是罪孽，所经过的路都荒凉毁坏，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行的事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反省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这样一种处心积虑行恶的人，我们怎么能够和他对着干？除非我们变得与他一样的恶，以恶对恶，你恶我更恶，你才能和他干。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谁能愿意自己变成这样的恶人？因为当我们变成这样的恶人，我们就知道这是最最不讨上帝喜悦的事情，我们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当我们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唯一的方法就是远离恶人。所以诗篇84:10说，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所以善良的人，正直的人，如果你能在第一时间发现你身边的一个恶人，并且你能够做到有 最大的程度远离他，这就是你的智慧。你能发现恶人是你的智慧，是从上帝来的智慧。你能发现恶人，而且你能远离他，不受他的控制，这是你上帝的，从上帝来的智慧。我们千万不要说恶人我要改变他，你改变不了恶人，你怎么改变罪人？所以我们知道现在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训，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权利越位分给了所有的犹太人。当一个人不去，当一个人去执行行事不属于自己权力范围的事情，这个社会就会混乱。而主耶稣教训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也转开了由他打，这是要求我们放弃自己的基本权利。其实我们周围人来说，他打我，他无缘无故打我右脸，我完全可以控诉他，我完全可以和他对着干，我完全可以不让他。但主耶稣说打你右脸，你把左脸转过来打，就是说我们要放弃自己最基本的权利。这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所强调的教训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放弃自己权利的一方面。但是我们如果说我们仅仅理解放弃权利这一方面，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另外一个偏向另外一面，就是把我们的义务也放弃了。虽然主耶稣在这里没有提到我们应尽的义务，但是在圣经的别的地方，在这种状况下提到了我们必须尽的义务。我们可以放弃我们的权利，但是我们不能同时放弃我们的义务。约翰福音十八章记载，约翰福音十八章记载，就是耶稣最后被审判的时候，被带到了大祭司那里。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当时耶稣回答了大祭司的提问，到第二十二节是这么说的：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哪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并没有说你打我右脸我把左脸给你，但是我们要看到耶稣所说的话，我若说的是不是，你可以指证哪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耶稣是用很平静的口气，不是用愤怒的话口气说出这样的话。也就是说耶稣没有因为自己受到羞辱而发怒，他关心的不是自己。因此我们可以说耶稣不是在坚持自己的权利。那么耶稣关心的是什么呢？耶稣关心的是律法遭到的践踏。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侵犯另一个人的时候，当一个人不尊重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上帝的律法遭到了践踏。耶稣关心的是这件事。耶稣关心的是律法失去了应该有的尊严。我们知道，当律法失去它应该有的尊严的时候，社会邪恶势力就会相当的猖獗，因为律法没有果效。一旦律法没有果效，律法没有尊严，邪恶的事情就会猖獗起来，就会横行，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就会上升，社会就会失去平安。耶稣在这里关心的不是自己的权利， 关心的是社会的安危，关心社会的安危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所以说我们在放弃自己权利的时候，不要把我们的义务一起扔掉，以为哇，我受打了没关系，我可以忍受，但是这种违反违背律法的事情是不允许存在的。我们不要用怒气去对，但是我们还是要提出来。所以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可以不注重自己的权利，不去争取自己的权利，这个权利虽然能保护我们人格不受侮辱，这个权利虽然能够保证我们自己身体不受伤害，但是我们可以放下，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然而我们没有权利不去关心社会正义和公平的伸展，我们可以自己受亏损，但是不允许社会受堕落，这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如果律法的尊严受到亏损，社会的秩序一定混乱，这是我们保证社会秩序有次，保护社会的平安，保护社会的和谐，是我们公民的义务。当然作为基督徒，我们更应该是模范公民。所以我们在放弃自己权利的时候，不要放弃我们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当然这是我们基督教的原则，这是我们基督教真理的教导。然后我们看今天的社会恰恰完全相反，现代的社会特别是在我们国家，人人都看重自己的权利，我自己的东西别人不能碰，碰一点我就大打出手，就愤怒，就急眼，却很少去履行自己应该履行的义务。所以社会秩序怎么败坏，只要不影响到我，我就是没看见。孩子受到伤害我没看见，我的一根头发你都不能碰，你碰我一根头发我就跟你急眼，这就是完全和主耶稣教导完全相反，只看重自己的权利，却没有去履行自己应该履行的义务。这就主耶稣所教导的和我们现代人的观念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成为作为基督徒，我们的观念不应该是世人的观念，而是主耶稣的观念是我们的观念，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是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应该有基督的观念，而不是世人的观念。我们个人的权利可以放下，但是我们个人的义务，对社会的义务，对家庭的义务，对公司的义务，对教会的义务，我们不能放下。好，我们往下，主耶稣后面是40-41节，40-41节，主耶稣说：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41节是犹太人宗犹太教的宗教性的一个规定。当一个人欠债的时候，债主可以到宗教法庭去告，我可以拿他的礼衣做当头。如果拿他的外衣做当头，根据申命记24章记载，你不能过夜。但你拿他的礼衣做当，就像当铺一样压着，可以过夜，但是外衣不能过夜。然而主耶稣在这里说，当别人告你要拿你礼衣的时候， 我们连外衣都可以让他取去。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也主耶稣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虽然法律保护我们，他不能拿我的外衣，这是我的权利，对不对？法律规定的就是我的权利，我欠你多少钱，你可以拿我的礼衣，但是你不能拿我的外衣，这是法律规定的。主耶稣在这里说，我们连外衣都可以由他拿去，我们就要放弃自己的权利，有外衣也可以他拿去。我们所做的，当我们放弃权利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比法律所规定的更高，要求更高。当然主耶稣在这里所教训的是在一个范围，就是说基本就是说是我们欠了别人的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应该有的态度。当然我们不要把这些经文用到别人欠我的时候的态度，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把外衣也给我，这不是。如果说别人欠我们的，圣经有教导，不是在这里，是在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这个经文大家都很熟。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要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我们不要扩散，趁着他和你在一处，也就是你们两个人在一处的时候，指着他错了，他若听你的，你就便得了这个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去，若不听他们的，就告诉教会，若不听教会的，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是别人欠我们的，或者说亏欠我们的，或得罪我们的，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所以从这里我们要看到，圣经的真理不是活人吞枣，所有的人一过会全然，所有的经文你都拿来就可以用的。一般来说，一般的经文都有使用的范围，所讲的条件都有条件和范围的。我们不能够拿来经文就用，我觉得这些经文对我合算，合我的心意，我拿来就用，这不一定是上帝的真正教导，而是合我的心意。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明确圣经所讲的教导的条件和使用的范围，这点很重要。好，我们继续到第42节，有人强逼你走一路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强逼你走一里，同他走二里，这是罗马政府对被征服国家的人民的一项规定。也就是说，当罗马统治那个以色列他们的时候，他就有这个规定，所有被罗马统治的地方都有这个规定，他可以征用人民当挑夫，帮他们搬运东西。所以说犹太人经常会被罗马政府甚至士兵征用，罗马政府规定每次征用只能够走一里路，也就是说从这一站走到下一站，那个兵征用你的人必须放你回家，然后去征用另外的人。我们要看到罗马政府这个规定的征用完全是义务的，没有说我征用你挑，我帮着我挑东西走一里路我付你多少钱，没有。所以主耶稣在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强逼这个字就表明不是是义务的，是不用付款的，对不对？强逼你，你不愿意也得愿意，愿意也得愿意，你必须走。当主耶稣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意 思就是说，我们要顺服在上掌权的，因为当时犹太人就是在罗马政府统治下，罗马政府就是在上掌权的。特别在上掌权的定位法规的时候，我们更应该顺服遵行。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在上掌权的是口头说句什么话，我们都要尊重他，因为他是在上掌权的。当定为法规的时候，就不是他一个人说的话，是一个政府所颁布的。所以保罗在这耶稣在这里说，对于政府的话法规，对于政府所要求我们的，我们更应该顺服。这就是政府的法规，就是我们的义务，这是我们必须遵守的义务。我们必须遵守的义务，他强迫我走一里路，我同他走二里，表示我们的顺服。我们的顺服不是口头上的顺服，我们的顺服是行动上的顺服。你比我走一里路，我顺服到一个程度，我陪你走二里，这是真正的顺服。对于政府的法规，我们必须顺服，除非这个法规违背我们的信仰。如果法规违背我们的信仰，我们当然可以不顺服，因为我们顺服是我们的信仰教导我们的。如果你连我们的信仰都违背了，我们怎么顺服你？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表明这种情况下，主耶稣这个教训是在集权底下的人，对于在集权底下的人说的。我们知道不是在集权底下的不会有这种强逼的事情发生，在集权底下才会对人有你不愿意做你也必须做的事情发生。而且在集权的底下，许多事情会发生是不合理的。当不合理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主耶稣没有在这里教导我们站起来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去履行更多的义务，我们去甘心乐意的去履行更多的义务。当我们怀着这样的心态，我们愿意走二里路的时候，一里路的事情就不会变成苦读，你就没有感觉他是强逼你的。你都二里路你都愿意走了，一里路又算什么呢？所以说当我们有一种愿意更尽更多义务的心态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被伤害到，我们才会满心喜乐的去实行我们的义务。当然我在这里不是说不合理的法规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有办法。对于不合理的法规，在他这个不合理的法规取消之前，我们必须顺服，必须遵行。但是我们可以用法律的程序来提出取消这样的法规，这是也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义务。我们的义务就是要使不合理的法规被取消掉，特别是那些违背宪法、违背大的法的条文，就像北京，现在中国的守望教会这件事情。四川王怡他是学法律的，他就联名许多牧师向人大代表提出，你们要修改这个法规，因为你们的法规违背了宪法，宪法是宗教自由的，你们的法规却没有达到宗教自由的程度。所以他用法律的形式向人民代表提出，你们应该在人大会上提议这件事，要反正修改这个法规。这就是对那些不合理法规的解决方法，一种措施。这种解决方法必须合乎法律程序，不能说我起来造反，不是正当的方法。当然我们要提出对不合理法规的修改，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我们个人感觉不好，不是因为我们个人的利益受到亏损，我们对那些不合理的法规提出修改，是因为我们的信仰，或者我们为了政府的利益，为了政府的利益，为了正义、真理和公义而发出，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如果是为了我们自己，就是争取我们的权利；如果我们是为了正义、真理和公义，那么我们就是履行我们的义务，这就是区别。好，我们来到今天讲到最后一节经文第42节，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懈怠的不可推辞。这节经文主耶稣在教导我们，告诉我们，我们要放弃对自己所拥有的物质权利。有人向你求的你就给他，这就是放弃我们自己物质的权利。不要说这是我的，嘴也不能碰，这不是主耶稣喜欢喜悦的。主耶稣喜悦的就是这是我的，我愿意给你。也就是说，我们要放弃自己对拥有物质的权利，要尽上帮助社会中贫穷人的义务。我们要放弃一些权利，包括对我们自己物质使用的权利，我们要尽上一些义务，就是对贫困人有一个帮助的义务。这个一点也是完全合乎主耶稣前面登山宝训开始教导的八福的人具有的心情。八福第五福，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能连续。所以说，连续我们周围困难的人，这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心情。当然，这样的连续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去连续的人，而是要在上帝的话语中得到智慧去连续的人。如果按照我们的喜好，我们就会上当受骗，我们就会去连续那些骗子，甚至去连续那些吸毒者、酒鬼，去连续那些职业乞丐。这些人不是我们需要去连续的，可以这么说。因为在以弗所书4:28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就可有余分给缺少的人。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连续那些做正经事却还有困难的人。如果那些人连正经事都不做，你连续他，你给他钱他去吸毒，你给他钱他去喝酒，不是真正的连续。所以连连续人我们都要从耶稣那里，从上帝的话语中得到智慧，连续那些应该连续的做正经事的人。好，我跟大家分享第三点，跟随基督。我们在教会，在基督教里经常听到一些属灵的话，比如跟随基督，跟随耶稣基督，比如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比如钉死老我，这些话都没有错。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知道怎样才是跟随耶稣？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知道怎样才是真正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知道怎样才能够真正的钉死老我？许多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怎样做，怎样来实行，来做这些属灵的话，甚至我们连想都不想应该怎样去执行自己所说的什么的话。这些属灵的话就变成了欺骗自己的空空的属灵的标签，说完了就完了，说过了就说过了，到底应该怎么做，怎么样去做， 不知道，不知道还没关系，连想都不去想我应该怎么做，这才是问题。记得今天我们所读过的经文，主耶稣就是告诉我们去实行自己所说属灵话的一个有效方法。不管是打右脸给左脸，还是拿里衣连外也给他，强迫你走一里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有借贷的不可推辞。在这个教，在这教训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放弃自己的权利。我们放弃自己权利，却要履行基督徒的责任和义务。我们知道这个原则是与世人做事的原则完全相反的。世人的原则是什么？紧紧抓住自己的权利，最大程度的使用自己的权利，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他们不但抓住自己的权利，没有的权利去争夺权利，他们使用权利要超出自己权利的范围，但是他们绝不会负上应该尽的义务。所以主耶稣让我们放弃我们基权利，而履行义务，这个原则是完全与世人相反的。这个原则只有在基督徒里面才会发生。这个与世人不同的放弃自己权利、履行更多义务的原则，是基督徒跟随耶稣的方法。耶稣基督是坐在天上宝座上为王的那一位，他来到我们人间，他放弃了那至高无上的权利，降世为人。他来到地上也不是要实现自己的旨意，他来到地上是要实现天父的旨意，他来到地上是要履行天父差遣他来他应该尽的义务。放弃权利履行义务，也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作为。耶稣基督没有罪，按权利来说他完全可以不上十字架，但是他放弃自己的权利上了十字架，履行自己的义务，拯救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因此被十字架就是放弃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一个放弃世上所有权利的人，才会成为一个钉死老我，老我已经被钉死的人。如果我们的权利抓着不放，我这就是我的权利，我们的老我怎么钉死？我们喊一百遍钉死老我，老我还是活着，因为我们抓住权利。所以当我们放弃我们自己的权利，而履行上帝儿女应尽的义务的时候，在我们放弃权利的时候就是定死老我的时候，在我们履行上帝作为上帝儿女应尽义务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有复活生命人的人。放下自己所有的权利，单单顺服上帝的话语，按照上帝的旨意履行做上帝儿女的义务，就是跟随耶稣基督，就是背弃自己的十字架，就是钉死老我。那些牢牢把握自己权利，一个以自己我为中心的人，是不可能跟随耶稣基督的，他也不会真正的背弃十字架，他的老我也永远不会死。因此我在这里向大家挑战，也向我自己挑战，我们不要说那些属灵的话为满足啊！我说了钉死老我，我就满足了，我钉死老我了啊！背弃我的十字架就满足了，我说我背弃自己的十字架了，不要为说这些属灵话为满足， 我们每天要思想自己放弃了多少本来属于我自己的权利。你今天放弃过你的权利吗？你本来可以做这件事，但是我因着耶稣基督我把这个权利放弃了。我本来可以如何如何，现在我因着耶稣基督我把这个权利放弃了。我们每天思想我们放弃了多少权利，而我每天思想我又尽了多少在耶稣基督里的义务。当我们这样思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跟随耶稣基督在与他间隔多大的距离在跟随他。当我们放弃的权利越多，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越近。当我们放弃的权利没越少，我们是远远的老远老远的跟随他。当我们没有放弃权利的时候，我们只是看看耶稣基督的背影，根本没有跟随他。看看耶稣基督的背影，啊，耶稣在往那边走，但是我根本没跟随他，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任何权利。甚至我们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不但没放弃任何权利，还在争取权利，争取一个属灵的权利。所以跟随耶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钉死老我，不是我们说了多少遍我们就跟随了，就背起了十字架，真的钉死老我了，不是这样的。真正的跟随背起钉死，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放弃自己的权利，单单奉主上帝的话，履行上帝的旨意，行上帝喜悦的事情，尽上帝要我们尽的义务，荣耀上帝的名。说到这里，或许有人或许会说，胡牧师啊，你说的是不错，放弃权利，但是离我们生活太远了，如果我们放弃权利，我们怎么在世上活啊？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想法？我没权利了，我怎么在世上活啊？其实恰恰相反，我们在世上遇到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放弃权利。我们在世上遇到真正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太看重自己，太看重自己的权利，而忽视自己的义务。如果在一个家庭中，每个人都放弃权利，做丈夫的、做父亲的，放弃自己做丈夫、做父亲的权利，你只尽你做丈夫、做父亲的义务，也就是说，你赚三千养活家里，啊，用侍奉家里每一个人，啊，家里人对你提出任何要求，你都去满足他，你放弃权利，你履行你的义务啊，做父亲、做丈夫的义务，你做妻子的也是，我放弃做妻子的任何权利，我不要，觉得我做妻子，我在家里也有一份子，啊。你这权利放弃，你也放弃你做母亲的权利，不要说啊，孩子，我是你母亲，你必须听我的，你放弃这个权利，你只尽你的义务。做孩子的，你放弃你做孩子的权利，不要说我是因为你生我的，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放弃权利，你做尽你的义务，孩子的义务，这个家里肯定没有问题，有问题你找我。如果说你们家里所有的人都放弃权利，都好好的尽心尽力的尽自己的义务，你知道我们家里还有问题，你找我，肯定没有问题。一个家里是这样，一个教会也是这样，一个团队也是这样，一个社会也是这样。只要每个人都放弃自己的权利，尽自己的义务，那就是天堂，顺服耶稣基督。包括个人的烦恼忧伤，也都是我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如果一个愿意放弃一切权利的人，在他里面就没有自我了，我什么权利也没有了，就没有我了。一个没有自我的人，什么东西能伤害到你？什么东西都不能伤害到你。因为我不愿意放弃权利，我愿意坐在权利的宝座上，我不愿意让这个宝座让耶稣基督来坐，所以我会有很多烦恼，很多伤害，因为你坐在权利的宝座上。 当你把这宝座拿给耶稣基督，你说没有我了，全是耶稣基督的，你肯定不会伤害，肯定没有烦恼。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说，因为我们想一个人替众人死，众人就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蒙上帝拣选成为基督徒，就要过这样的生活。我们不再过那种保卫自己捍卫自己权利的生活，我们也不会对别人一点点的眼神一点点的举动就过敏，就很敏感的生活。那么即使我们受到侮辱，我们也不会报复。即使有人打我右脸，我也已经准备好左脸由他打。即使有人来告我要拿我的礼衣，我也准备好外衣给他。即使有人比我走一里，我也准备好走二里。如果有人要向我要一些东西，我不会说这是我的，我反而会说若是他需要能帮助他就一定给他。因为在我们里面活着不再是我，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为我的自我已经完全结束了，我对自己是一个已经死了的人，我唯一关心的是只是上帝的荣耀。这是一个超脱超越超脱超越的人生。这样的人生，你如果进入到这样的人生里面，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生。我们超脱世上一切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是能得到这样的人生。我们得不到，我们要求圣灵带领我们得到那样的人生，那样是一个讨上帝喜悦的活着有真正意义的人生。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放下世上所有的，单单仰望你为我们成就的。我们不抓我们所有的，我们把所有的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来看顾，求你自己来保守。我们知道一切好处不在你以外，一切好处不在你话语之外，你的话语本身就带着能力。求你看顾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真正活出你的样式来。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